上次说到状告潘仁美的这个人跪在寇准的面前，说着说着话，一抬胳膊，啪，打出来一支袖箭。这个人是谁呢？正是铁臂金刚潘嵩。潘嵩不是骑在马上曾经想如何害寇准吗？最后他真想出个招来，他随后跟到了代州，把他的马匹安排到店房里头，听说寇准住在了医馆之中了，他呢这刀没带着，也放在店里了，袖筒里边仅带着那个袖箭。潘嵩心想，寇准到边关来主要是访查潘阳两家案情，我呢就假装状告潘仁美，你一定要见我，咱们两个面对面的时候，我抬胳膊一袖箭打死你，然后再跑。所以潘嵩就这么来了，他这一招还真的好使了，寇准真把他叫到屋子里边来了。潘嵩跪在寇准的前面，一边说，他一边心中在想，寇准呐，你怎么能知道跪在你面前这个人就是想要杀死你的人？他说着说着，看着寇准精神非常集中的时候，丑冷子一抬胳膊，这袖箭打出来。可是他没注意，寇准旁边张超、刘盖这两个差役对潘嵩可注意了，因为有三焦镇那个事儿，这两个人格外的警觉。他一看这个人说话的时候抬胳膊一动弹，那袖子里边有个东西。张超、刘盖心想，哦，这什么？正在他一愣的功夫，啪，袖箭出来了。张超、刘盖来的也比较快，一抬腿，汤，桌子踢翻，给桌子一翻个，那袖箭正打在那桌子面上。寇准往旁边一斜身子，哦，拿刺客！这一喊拿刺客，屋子里边、院子里边全都乱了。潘嵩一看不好，转身往外就跑。屋子里边原来那四五个差人都在外边站着，屋子里边一喊拿刺客，这四五个差人都奔屋子里边来。潘嵩往外来，他们往里来，一打照面，大伙一划拉他，潘嵩这时候一划拉倒了一个，那边光一拳头打倒了俩，这小子真挺利索。来到院子里边一看大门不能走了，大门的人奔这儿来了，潘嵩赶紧转身行，就奔后院墙，他想从后院墙跳墙逃走。这个时候寇准借柄那屋傻小子杨兴起来了，杨兴一听那屋一乱，他不楞家就起来了，啊，又来刺客了，好小子，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他提溜大铁铲刚一出院子，正瞅见潘嵩上墙上窜，潘嵩胳膊肘一跨墙，打算双腿往上一揉就出去了，这胳膊肘已经跨上了，双腿刚要揉，还没等揉起来，傻小子在底下过来了，伸手把脚脖子给抓住了，砰，嘿嘿，小子，你给我下来吧！嘣，一把把潘嵩从墙上给拽下来。潘嵩想要来个乌龙脚柱，把杨兴给踢开，再起来跑，双腿一脚劲儿，杨兴用力一拧，别动！潘嵩一看，哎呀，别动就别动吧，怎么没他劲儿大？这乌龙脚柱没脚起来，杨兴呢？就是一塌身子，磕膝盖顶他的腰，手掐脖子，另一只手抓他的脚脖子往上一窝，把潘嵩给摁在地上。这阵张朝、刘盖差役们全都赶到当场，怎么样，抓住了吗？
抓住了，
快拿绳子捆！两旁人过来拿出绳子，抹肩头、拢二背、扭胳膊、套脖子，绑了个结结实实、紧紧绑绑，系了三个死扣，把袖子里边的袖箭筒给他取出来，推着潘嵩来到寇准的房间。这个时候寇准前面的桌子已经扶起来了，寇准在这儿端然稳坐，潘嵩被推进来之后站在桌前是立而不跪。张朝、刘盖一般差役走进来站在寇准的两旁，傻小子杨兴也跟着进来，站到潘嵩的面前，把这小眼睛一瞪，
哎呀，我看看这刺客到底什么模样，哎呀，这小子怎么长得，怎么没有眉毛呢，眼珠子还是黄的啊，哎呀，长挺厉害呀。 怎么不跪下呢？啊，跪下！
杨行照着潘松那腿弯呢，梆一脚，扑通给踹跪下了。
你说说，为什么要杀翻官来寇老头？
他这问上岸了。潘松呢，虽然跪在那儿，但是他却一言不发。寇准先看了看潘松这个人，
你叫什么名字？
潘松不言语。
哦，对喽，你没有名字啊。
嗯，
刚才我问你的时候，你也没提你的名字。
哦，
你这个人是受了什么人的差派刺杀我寇准啊？
潘松这阵心里边很乱，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心中暗想，如果我说是受了娘娘的旨意来杀寇准，这可就把娘娘给卖里头了。眼下潘杨两家的案子谁胜谁负还不知道，将来万一要是老潘家官司打赢了，我今儿个把娘娘给招出来，那娘娘岂不说我是软骨头吗？那非怪罪我不可呀。不过我现在要是不说，寇准会不会杀了我呢？
哎，我既然行刺寇准，就不能再讨好寇准，总算他杀了我，那就怨我倒霉，日后娘娘知道了也不能亏待了我的妻儿老小。想到这里，他把牙一咬，心一横，跪在地上是一语不发。
寇准说，来呀，看看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没有。差人们过来检查一下，没有什么。回大人，没什么东西。
好啊，你刚才在我面前说要状告潘仁美，你说的口若悬河，滔滔不断呢、啊、这一会儿又不说话了，大概是没有说的啦。好吧，刺杀朝廷命官应当死罪，我就让你痛痛快快的得了。张朝刘盖，把他拉到外边无人的那乱葬岗子上杀了算了。
是，
参。
傻小子杨兴不属于差役里的，他也跟着起哄，快点走。伸手一把把潘松给提溜起来，
这回呀该让你回姥姥家了。
这功夫潘松啊，刚才那种不怕死的勇气也不知什么原因又动摇了，心想，怎么这就要把我就地正法呀？哎呀，我在这儿要是一死了，那可谁也不知道了，谁也见不着了，妻儿老小再别想见面了。
啊，大人您且慢，
请大人你晚杀我几天。
嗯，看来你不是不怕死啊，一听掉脑袋也愿意活着。我问你，你是谁差派来的？
大人，小人不便明说，回到东京之后，小人定能奉告，这里边我有难言之苦啊。潘松心想，只要挨到了东京，娘娘知道了这个事儿，那就好办了。
寇准一听，好吧，你就是想死啊，我也不杀你，刚才不过是试试你的胆子。我一看呢，这个胆子也不算大，我是要把你押到东京再审问。来呀，把他送交代州知府，打入木笼，押在囚车，押解到东京汴梁御史府听候审讯。
是。
差役把潘松送交了代州知州，押解东京。寇准心中暗想，看来审问潘阳的官司真是得冒着点风险呐、啊。第二天寇准准备登城，临走的时候告诉了一下方知州，把仪官里边听差穆林作为人证也让他跟着。寇准带领着众差役离开了代州，直奔雁门关，距离雁门关是一天的路程就可以赶到。不过这段路地广人稀，是人烟稀少，走到正午了，大伙虽然有带的干粮，可是这个水没够喝。傻小子杨兴啊，渴得直吵吵，
哎呀，我说咱们找地方喝点水不行吗？这嗓子都渴冒烟了都。
哪有水呀？跟着寇准来当人证的这穆林说话了，寇大人，前边树林深处啊有一座庙，那有个和尚， 我们不妨到那儿去要点水喝。另外我告诉您大人，那庙里的和尚啊，原来也是一位边关的将士，我可听人说的啊，没见过，不知为什么他出家了，据说谁问他，他也不说。
嗯，
寇准一听，那好啊，就冲这个不喝水也得去一趟。众人催马又往前走，不多远，在一片苍松古柏的密林深处，传来了一阵阵敲打木鱼的声音，梆梆梆梆。穆林说：“大人，从这小道下去，走不多远就到他那庙了。”好，大伙一带马的丝缰，顺着岔路小道走下来了。走着走着，前边看见了一座不大的寺院，正殿三间，东西各有一间配殿，外面是一道青砖围墙，寺门口挂着一块匾额，上写三个大字碧晨寺。寇准心想，嗯，这个寺的名字的意思是避开凡尘呐、啊，可见这个出家者是个看破世事的人。二十多个人在寺门外边都甩灯，林安下了马，把马拴在门外的树上。张朝走上前来，用手敲门，梆梆梆梆梆，师傅开门呐、啊！师傅开门来。不大的功夫，就听里边念经的木鱼之声停止了，紧跟着有脚步声音走到门里，咕隆咕隆，嗯，打里边出来一个和尚。这和尚有五十来岁的年纪，是带法出家的，花白的头发披在脑后，头上打着一道月牙子金箍，长凤脸，两道长眉，二目炯炯，鼻正口方，身穿青僧衣，白虎领，白水袖，腰系丝绦，足蹬布袜僧鞋。他开门一看，门口站着这么多人呢，开始是一愣，然后双手合十，托佛善哉善哉，众位施主，不知何事来到贫僧的寺院呐？张朝说：“师父，我们是行路之人，路经此处，口渴了，所以敲开贵宝刹的大门，想要点水喝，不知师父能否给个方便呢？”和尚说：“众位施主，来到我这里无有热水呀，如不嫌弃，院中有水井一口，井旁有木桶一只，都请进来吧。”大家伙一听，好吧，冬天喝凉水按说是差点，可现在一个个渴的那心里边都冒了烟了，来吧，喝点就喝点。傻小子杨兴呢更不在乎，哎，没事啊，我从来不喝热水。大伙进了院子，有的奔那水井去了，有的不想喝水的就往大殿里边看看。寇准呢迈步也进了大殿，一瞧大殿正中塑着佛像，供桌上摆着香炉，这炉内正点着香，和尚也跟着进来。寇准说：“这位师父，贵上下怎么称啊？”“
哦，贫僧见空和尚。”“
嗯，见空，见空，所见皆空啊，这是看破红尘了。师父俗家何处啊？”“
啊，施主，贫僧出家之后忘却了俗家呀。”
寇准心想，这是不愿意回答我这句问话。寇准站在了佛像的前面，端详着这个泥塑的弥勒佛。他看着看着，忽然发现在这佛像的腿前边，香炉的后头放着半截断弓。寇准心想，嗯，这和尚把这半截断弓摆在佛像的同一个位置上，这是什么意思啊？对这半截弓又这么十分尊敬，那么这半截弓有什么可尊敬的呢？寇准他想到这儿，想把那半截弓拿过来看一看，又一想，动人家供奉之物，别让和尚不乐意，他自己往这供桌前面凑了凑，探身子仔细的看了看这半截弓。嗯，寇准当时就一愣，他发现这半截弓上站着三个小字儿，杨继业。寇准马上转过身来，哦，师父，这半截子弓是什么人的？
哦，这是我捡来的。
哦，你从什么地方捡来的？
我是从两郎山捡来的。
嗯，
你捡来这半截子弓，为什么要把它供在这供桌上呢？
这个施主，此事不必多问了，你们喝完了水赶紧赶路吧。
张朝说，师傅，我告诉您吧，您知道问您话的这人是谁吗？
哦，贫僧不知啊，他就是我们大宋国朝的西台御史老爷官会寇准。
哦，你是御史老爷，哦，恕贫僧眼拙，不要见怪。
御史老爷远离东京，你来到塞北荒原有何贵干呢？
哦，我是到在这里呀，为了查访潘阳两家的案情。我看你这个断弓之上有杨继业的名字，所以我才要问一问你。
大人，那潘仁美他现在哪里？
现在我的西台御史府在押呀，听候审问。
师父，你这半截弓在两狼山捡的，是怎么捡的？能否说给我听听？
现在有人说杨继业碰杯而亡，还有人说杨继业是被北国活擒了，这个事情一时也闹不太清楚。
什么？这和尚听到这句话忽然把眼睛瞪起来了。大人，谁说杨继业被北国活擒了？
那庞仁美就这么说呀。
他胡说！这一嗓子真的那大殿直嗡嗡，现在看简直不像一个出家之人了。看他那眼睛瞪着，真是气贯牛斗，怒发冲冠。
寇准心想，这个和尚有来头。
师父，你知道杨继业吗？
知道，知道啊，我全知道啊。
跟你说吧，大人，我俗家姓张，我叫张贵，乃是杨继业手下的一名副将。
潘仁美他嫉贤妒能，官报私仇，力逼着我们五千人马穷追北国兵啊。
结果我们五千人困在两狼山虎口蛟阳峪，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杨七郎搬兵不回，潘仁美按兵不动，他不管我们。我们五千人最后饿的挖草根儿啊，吃草籽儿啊。大人，杨老灵公渴死不喝北国水，饿死不吃北国饭，那是我们的老英雄。
万般无计所奈，我们杀死些战马，吃顿饱饭，拼命突围。我几次冲杀不出去，已经筋疲力尽了。我败回到苏武庙前，再看老令公，他已经碰死了，身盖着红袍，旁边有他的断剑遮弓啊。我想老令公不愧是巍巍英雄汉，堂堂大丈夫。我把他身旁的半截参弓捡来，带在身上，藏在两狼山绝壁枯藤中的山洞里。后来北国兵进了两狼山了，我等他们走了之后，我才出来，再找老令公的尸首，已经没了。我想这是让北国兵给劫走了。我今生忘不了老令公对待我们将士爱护备至，不是潘仁美当元帅，老令公绝不会碰死的。我死里逃生离开了两狼山，心想像老令公这样的忠臣良将都乐得这么个下场，何况我等之辈呀。因此我投奔到这个寺院来，出家为僧。只是这半截残弓上边有杨继业的名字，我一看到他就想起杨继业。我把他供奉在佛堂上，早晚一炷香， 算是尽我张贵对养老令公的一点敬慕之心呐、啊。今天潘仁美敢说出这种昧心的话来，大人，贫僧情愿随你到东京当堂出征。寇准听完张贵这一番话，他不由得心潮起伏。寇准暗想，看来杨家将一门忠勇是名不虚传呐、啊。潘仁美竟是这样的残害忠良，师父，你的这半截弓能否借给我一用啊？我把它带回东京作为证物，用完之后我再还给你。如果需要你去当堂作证的话，我马上派人来请你就是了。好，大人，这半截弓就交给您吧。寇准接过这半截残弓，告辞了张贵，率领人等出了寺院，上马加鞭就来到了雁门关。到雁门关这儿的时候，傻小子杨兴说了，哎呀，我翻过来寇老头啊，我得和你们得分道了，我得回家看我娘去了。我娘啊，要让我当兵啊，我就回来当兵啊，要不让我当兵，我就得在那尽孝。寇准说，好了，你到雁门关找我也行啊，你到东京去找我也行，我们这是一路上打了个伙伴，忘不了你。好了好了，回见吧，我可走了。杨兴扛着大铁铲顺岔路奔陈家谷去了。寇准呢，一到雁门关，代理边关帅杨振邦马上迎接，一见圣旨马上安排边关众将与寇准见面。寇准这一见边关众将，有好多事情就都明白了。尽管这儿还有潘仁美的亲信跟着搅和，但终逃不过寇准那泾渭分明的判断。寇准让一些了解真情的将士们各自把事情书写清楚，因为边关战事吃紧，将士们不能回去。胡福呢，领着家人在陈家谷山脚下费了一天的功夫，还真找到了胡延赞的尸首，这尸首都用坛子装着呢。寇准问到杨七郎的尸首的时候，杨振邦说已经派人送到东京去了。寇准在边关访查了几天，他需要明白和知道的都弄清楚了。访查完毕之后，寇准急忙带人一回东京汴梁。不过他嘱咐差人，胡延赞的尸体在这找到了，这个事儿不准对任何人讲。差人们不知道大人是什么用意，好吧，大伙都记住了。一句话，寇准领着差人回到了东京汴梁。就这么快吗？就这么快，这叫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寇准回来之后金殿交旨，下殿之后听说杨七郎的尸首已经送到了天波府，寇准马上吩咐差役把杨七郎的尸首给我抬到御史府的堂下。杨六郎一块跟着来的。杨七郎的尸首由于是冬季呀，在家埋的时间不长，还一点没坏呢。把尸首抬到堂下之后，寇准亲自御仵作检验了一下伤痕，全身箭伤103处，72处前后穿透。寇准吩咐用芦席把尸首盖好喽。六郎说，寇大人，我七弟被害得如此惨状，大人您要给我做主。寇准这一看七郎的尸首，再一想此去边关查访的所闻所欲，一个执法官的正义之感使他再也不能有一刻的等待，马上翻出去把潘仁美还有那个给潘仁美作证的严恩牛连举全都给我带上堂来。差人一传，这几位都来了。寇准坐在大堂上，先吩咐让六郎在侧厅等候，先不用他，把潘仁美和那个严恩牛连举带到堂上来了。潘仁美上堂之后给寇准见礼，那两个证人呢跪倒地下，小人严恩牛连举给大人叩头。潘仁美还有你们两个，我问你们，咱们今天跟你们说句痛快话，杨吉业到底是碰死的还是让北国人给活擒了？潘仁美说，大人，上次堂上我已经说过，
杨继业是让北国人给活擒了，他们两个亲眼所见。
严恩牛连举在旁边说，对了，我们两个亲眼所见。寇准一拍桌子，大胆，本使进来走访边关，花名册上查出你们是前敌的逃兵，竟敢到此冒充证人，你可知罪？
严恩牛连举俩小子一听，当时就张口结舌，无言答对。
侯准说，你们两个一定是贪图贿赂，充当假证，国法不容，天理难恕。两旁人来，把他两个各掌50大板，押在南监听候再审。
是。
差役过来把这俩小子给押下去了，打完了板子押进南监。
潘仁美一看这个阵势有点不妙，
寇准说，潘仁美呀，张贵这个人你认识吗？
哦，张贵，他是边关副将，已经战死在两狼山。
寇准一听，对了，说明张贵这个人是真有，你还记得这就行。
我告诉你，潘仁美，张贵他并没有死，他现在还活着。
嗯，潘仁美一听，怎么张贵还活着？
你来看。
寇准伸手从公案上拿起来那半截残弓，这是金刀令弓，杨继业的半截残弓，张贵给他收藏的挺好。杨继业被你害得碰死在李陵碑前，张贵已经都跟我说的清清楚楚了。
潘仁美一听，啊，这潘仁美，我再问你，杨七郎你到底是射了几箭？
嗯，我就射了他3箭。
好，来呀，张超、刘盖，把他带到堂下去看看。
张超、刘盖两个人过来，把潘仁美带到大堂之下，
唰啦，
卢西一掀，杨七郎死尸露出来。
潘仁美一看吓了一跳，哎呀，杨七郎，杨七郎死了之后，我已经把他扔到黑水河里边了，怎么弄这儿来了？
他再一看杨七郎的死尸，睁着眼睛，
他一看杨七郎啊，就想起了当初把杨七郎绑在百尺高杆之上，杨七郎怒斥潘仁美的那个样子。
张超、刘盖说，看见没有，全身箭伤103处，
上堂吧。潘仁美二番来到堂上，
寇准说，潘仁美，杨七郎身上的箭伤是怎么来的？
哦，那也许本帅射他3箭之后，众将官出于义愤又射了几箭。
什么？又射了几箭？你说的倒也轻快。
潘仁美，你今天不从事招人陷害杨家之罪，你可知国法难容？
潘仁美说，寇准，我看你分明是贪了杨家钱财，要想把老夫置于死地。
寇准一笑，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潘仁美，你不要以为身为边关元帅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有道是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别看你是边关元帅，皇亲国戚，在我寇准面前休想逍遥法外。有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今天不让你招认，我枉为洗台御史。
口评中御史府要一审潘宏。